是的，愿神复兴他的工作，也愿神把我们变成他的工作，因为我们原本就是他的工作。这几首诗歌很激励人，特别是刚才唱到那一首献上当作活祭，耶稣主耶稣求用我一生。我听过一个牧师他在讲他自己的经历，也在讲到之前诗班也唱赞美小组也唱这首诗歌，主耶稣求用我一生，他听了非常感动。他年纪很大了，其实也是蛮有名的一个牧师了，他出来当宣教士，离开他牧养大概28年，好像是28年的教会。他唱这首诗歌要剩下这一生要献给神，他越在唱越感动，他想好像也不太对，他都已经60来岁了，这一生剩下不会太多，而且这剩下是半生，因为前半生他不一定很明白，但是后半生他愿意让神来使用，所以他现在只剩下半生。在一转念想，这半生也不太对，因为现在老弱多病了，所以剩下是余生的。那这些身体也不好，脚也不好，记忆力各方面都不行了，所以剩下是有点像残身的。所以他讲到时候讲到这些，他说他很感动。讲完道以后，有个姐妹到他面前来说，牧师，你在讲道的时候我也很感动，你说你有一生，你说你只有半生，你还剩下余生还有残生，那我也愿意跟随你这样子，不过我还有一个请求跟上帝这样说，因为他先生还不热心侍奉主，就求神用我的先生。我在想这有意思，我在神学院跟大家也讲过这个这个经历，讲完道以后，我的学生到我面前来说，老师我也很感动，那希望上帝用我们学生。所以我在想这倒有意思，用我们一生，用半生，用余生，用残生，都可以让神使用的，先生也用上了，学生也用上了。我想到我自己的孩子，当年我们特别是这个小名是我师母帮我儿子取了，他英文名字小名叫 Aaron 亚伦，当初意思是希望他能够成为祭司，能够传福音，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成就和平。之后神带领他回天家了，我们出来全道侍奉了。我在想神怎么用我的后生呢？我还生一个女儿，我们现在也为我们的孩子在祷告。我女儿在 Boston 读完书以后就一直留在 Boston 到现在，我们用威胁利诱什么都没有，她都不想离开 Boston， 因为她很喜欢那个地方。我听说张弟兄也刚从 Boston 过来，Boston 确实是好地方，我很喜欢，那可惜我的教会不在那里，神学院也不在那边。但我们为她祷告也一段时间了，当初他在要念书的时候，他申请了5-6个学校，6个学校都收他了。他高中几个好朋友除了他以外都进了神学院，那一批的死党，他们那几个好朋友都进了神学院，一个去了日本当宣教士，现在有几个都进了神学院当牧师，或者一个从事音乐事工，就剩那一个人。当初他念的是申请了6个学校，有3个学校是一般大学，有3个学校是神学的。他问我们，这6个学校都收他了，他应该去哪边？我说看你自己将来负担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一直要出去当宣教士。我说你有出去当宣教士，念一般的大学可能比较好一点，因为比较中性。就是神学院的，那可能就受到一点影响，有在第三世界比较不方便，所以他就后来选择了一般大学，或者到了 Boston 去读书了。但没想到神的带领到现在他还是热心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但是没有进神学院。 我跟师母一直在祷告，不晓得什么时候，因为现在又结婚了，又生孩子了，什么时候全时间出来侍奉，难处会比较多一点，但这个都在神的手中。所以神如果用，可以用我的半生，用我的余生，那甚至先生也用上了，盼望有一天神可以用我的后生，我想那时我们会很欢喜快乐的日子。当然我自己本身当过传道人，我也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有时候也想想也还是心中有七上八下。因为他现在我的女婿工作挺不错的，把他养得好好的，他如果有一天出来侍奉就凭信心了，如果出去当宣教士那更是凭信心的，肯定不会有现在这么优厚的生活了。我想那个不是最重要，重要是神带领他们，呼召他们，他们清楚了。我想至于我和我家，愿我们都侍奉耶和华，我想那是宝贵的事。那不管我们是不是当传道人，我们一生都希望神能够使用我们，毕竟神所造我们，带领我们，呼召我们，原本就是为这个目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好，今天我们来再来看马拉基书，我们今天晚上要看第二章十七节到第三章的第六节。这段经文有点特别，马拉基书当然是在被掳之后才写的，但前面第一章讲到神的爱心，第二章讲到敬虔，第三章我们今天早上讲了，就是一生的约，用婚姻的关系来描写。那到了第二章第十七节，我把它归在第三章跟它一起的，到第三章的第六节，它讲的是另外一回事。这里讲的是一篇末世性的信息，讲到世界要结局，在等候我们仰望的、仰慕的快要来到。那这是讲到主耶稣的来跟主耶稣的再来，特别是讲到主耶稣的再来。那这个信息有点特别了，其实也不难了解，因为被掳归回之后，末世性的信息就越加的浓厚。所以你看所有的先知书到后半段的时候，经常提到在末后的时候主耶稣要再来，世界要结局，要接受神的这样的审判，公义要完全的成就。随着日期的越往后面，这个时间就越加的急迫，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不意外。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从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念到第三章的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问就是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那是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公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人的、公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枉屈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因为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当我们读你的信息，你说你将来要临到我们，我们今天也知道你来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加的近了，所以主，愿我们在当中能够警醒，主能够警醒我们的心，好叫这样的时代当中可以紧紧跟随你，好叫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行为、动作存留都在乎你，也都可以讨你的欢喜。 你帮助我们主在这世代当中真是端庄敬虔过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日子，就好像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在你面前都可以得到你的称赞。愿你以下的时间与我们的同在，让赏赐你的话语好叫我们听了能够明白。我们恭敬将以下时间仰望交托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我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要再来，主耶稣再来在新约当中讲得很清楚，但是在旧约当中讲的就不是那么清楚。或者这样说好了，在旧约当中有没有讲到说有一天有一个救赎者要来到，这个信息非常明显，但是就旧约的角度来看，他不会像新约讲的那么清楚，因为毕竟时代很远。他讲到耶稣要来，第一次来跟耶稣第二次来，旧约当中不大做很清楚的分辨，因为毕竟对旧约人来说那都是将来的事情。但他可能谈笑之间就把第一次第二次就这样一笔带过了。那最我想最经典的例子可能就是在以赛亚书第61章。以赛亚书第61章讲到说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好了，神要有报仇之日，还有他的禧年。你看第62章，61章，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第二节说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第三节接下来说赐华冠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这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好，这段经文是很有名的哈。如果你去读路加福音第四章，你发觉是这段经文在那里被引用了啊，所以当中也很点头表示你们圣经果然是挺熟悉的。当耶稣在路加福音上所记载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进到一个会堂，管会堂就把书卷递给他，他就找着了，他打开来找着一处，那就念这段经文，对吗？大家知道在古代那个书卷不像我们现在用翻页的哈，是这个卷轴的。以赛亚书是蛮长一卷的哈，这加起来大概有将近20公尺，大概10来公尺，大概是肯定是有的。所以他不会说那个书卷停在第一章，他一直转到了第61章，那可能聚会都快要结束了。当然不是，他们读圣经有固定的顺序，今天读到这边就读到这边，他摊开来不过是一小段的一距离而已。所以神的时间到了，他进了会堂就正好要读这段经文，所以他就读了。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啊，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等等。但他读到了第二节的时候，他只读到什么地方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路加福音好像用禧年，然后他就停住了，说今天这话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他没有读完，为什么没有读完呢？因为下半节说神报仇的日子，这就文法上来说是违背的文法。如果你稍微上过一点神学基本的装备课程，你大概就有点这样一个粗浅的概念。平行法是旧约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构句的形式。这里耶和华的恩年跟神报仇的日子是平行的，对吗？一个是禧年，一个是报仇，这两个是平行，所以你读的时候要把这整句读完。因为上联读了，下联怎么不读呢？因为那是耶稣第一次到降临世界上，所以他是恩年到了。报仇的日子呢，我们还在等候。耶稣基督如果来的时候要审判整个世界，对吧？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耶稣没有念，他很精准的，毕竟这书是他写的，他知道。他说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的是恩待，神宽容，还有机会。要不然等耶稣第二次他再临的时候，如果人没有回转，那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他说今天这应验在你们的耳中。 所有的先知书很多时候的情况，以赛亚书是个蛮经典的，你看一节当中从第一节的上半节到第二节上下半节差了几年，到现在是2014年的2014嘛，其实还要再加3才可以，因为那个公元前这个算的有点不准的，超过2000年了，我们还要等多久呢？我不知道，我不敢讲，我也不晓得。在今天这样时代当中，很多人真盼望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够再来。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再来让公义完全的成就，我们真的是没有盼望。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跟一个张先生吃饭，这样的谈话，他慕道，就提到世间的公义。我记得我跟他说了，说平常中国话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这两句话是没办法完全准确描写到现在社会的现象，对吗？有没有我们看到的现象，好人受苦的，好人吃亏的？有，我就是。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感觉，我明明做好了，为什么我吃亏呢？为什么我受罪呢？总难免这样子的。那有人看到是他不是很正直的，可是他没事，他很聪明，他逮不到他。世界上这种人不少，甚至他离开世界的时候还吃得肥肥胖胖的，还享了福气，没事。所以光这两句话是没办法描写数尽的全世界所观察的现象，这所有的稍微有点智慧人都明白这些道理的，那中国人更是明白。所以后面还有两句话，对不对？不是不报，是怎么样呢？时候未到。那么等到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确信了，如果不是这个世间没有完全的公义，同意吗？如果不是主耶稣再来，那我们的盼望，我们正坚持的一切成功的。但不是，我们坚信的相信神有公义，但现在他已经显出他的公义，但是那将来最终的公义有一天会显明出来。在这里就是如此，这边的末世性的信息所讲的就是同样的事情。所以你看他们说，你们说仰慕的快来到，那我们还希望所寻求的公义快快的来到。但这是一个有趣的事，凭良心讲，我今天如果问您说，你真的是盼望主耶稣今天就来吗？你会不会毫不迟疑的，一秒钟都不落的就说真的？他说，耶稣再给我5分钟，或再给我1天，再给我1年，我的 project 刚好做一半，这个一出来以后，那可是很大的一个成就，就差这一点点，拜托稍微再慢个几分钟就行了。还是说没有关系，今天主说我这一刻就要来了，他什么时候来我真的不知道，可能我们正好最后那个一锤要钉要锤下去的时候，主也到了，那个锤还没有来不及放下，就已经事情结束了。我们心中会真的很坦然吗？我不敢说的那么样大声，我说我愿意操练这样的功课。今天学校有很多的 project，有时候很顺利的，有时候不顺利的，但在不管在顺利不顺利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很快就放下来，心中没有悬念，心中没有懊悔，就说主，看到你真是高兴无比。这不是容易的事。我常在想，当我们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同工，我们神有时候把我们带领离开一个教会，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有时候出于正面的，有时候我们出于也不是那样正面的，但不管怎么样，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一个牧师或一个全世界的一个传道同工，神要把他带领离开一个教会，我想这也是常见的事。我这样说好了，有多少牧师是一辈子只在一个教会牧养到底的？有碰过吗？有的，但是多还是少呢？少，比例很少。像我就不是， 我去了他们答应四年，结果我做了十一年。我们就开玩笑说，因为我们普通话不是那么标准，我就做四年，上帝没有把我听成十年，但是我确实在那边十年了，那我说做个四年，我只做十年，我说我做个三四年，那就变成三十年，我现在还在那里。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我们是在一个释放当中很有果效，很得人的称赞，甚至我们得上帝的称赞，这个时候要离开你所侍奉这地方是不容易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在一个教会当中侍奉很灰心，很没有果效，这时候要离开这地方容易吗？哪一个情况比较容易？是顺利的时候容易呢，还是不顺利的时候容易？都不容易啊。你们落到我问话的圈套里面了，都不容易。如果顺利的时候有这么样的一个成就，为什么就拱手让人呢？我还可以做，还有很大的发展。这时候你要离开一个地方是不容易的，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心得的写照，真是不容易。但你说很灰心的，或者是很痛苦了，就离开容易吗？也不容易，心里很难过的，你觉得很挫败，你心里觉得很不甘愿，说不定可以再扳回一城，我再努力再一下，说不定就明天就变好了。所以不管是怎么样都不容易。主耶稣再来有时候也是一样的，不管我们现在侍奉是多成功，多有果效，多讨神的欢喜，多得人的称赞，得到多少的掌声，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说真的是很喜悦看到主耶稣再来成就一切他要成就的荣耀，我们没有什么悬念，理论上我们可以放得下。那我们更在灰头土脸的时候，那就更好了，那一切都解决了，不用再我烦恼了任何的事情了。就像我们在神学院读书，如果说一个报告都写不出来，那时候主耶稣再来就太好了，不用烦恼了。因为你弄也写了半天，给老师批改了满江红，又说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这时候很简单，我们姐妹还在点头，她可能现在在神学院读书，大概是很痛苦的。有些东西她读还不一定读得懂，没有读得通，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再来重担皆脱落。那不管是出于什么问题，我们心中都期盼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成就世界上他所要成就的公义，因为这个世界的公义还没有完全的彰显。所以这个问题在当年马拉基那时候的百姓看起来好像也类似这样子。所以你看第十七节第二章，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就用那些不是很重的事情的反锁他，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所以这些人希望公义的神能够向他们显现，所以他仰慕公义的耶稣。我想这是也是我们心中的一个仰慕，人一直在仰慕有个救赎主，只是人的世界当中有很多的替代品。有人以为当年是毛泽东，当他统一了全国写下沁园春的时候，那时候意气风发，但没想到如果现在历史的功过再来论断他，在当时他就离开世界，肯定他的评价比现在要高得多了，对吗？我想我们都同意了，当然你也不一定同意，但我相信将来历史学家假设，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假设那个时候，因为你想孙中山想统一中国没有真正成功过，没有真正的成功过，很快就乱一团了。蒋介石呢更不用说了，但是只有在毛泽东手下全国真统一了，这个不简单的事，非常不简单。所以历史的功过很难说，我们都盼望有个救主来到，将那应当有的公平公义所有的荣耀所有的和平带到我们生活当中。旧约跟圣经更是如此， 出来教会也是如此。旧约圣经从摩西五经开始就一直讲到将来会有一个公义的王，这个王是神所特别高立的，要将神的救恩透过这个人来实现在这个地上。所以到了大卫时代好像成就了，但是那不是终极，所以大卫变成是一个代表。所以到了耶稣时代，他说大卫的子孙，好像大卫这样的一个公义王，但是这至终的王要来。那旧约时代新约时代都一样，在等候一个救赎主，这样的等候千百年来都是如此，以至于犹太人等候到一个地步，他们在四世纪的时代，在撒母耳记的时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自己的国家能够抵抗到外面的欺负，所以他们就立一个王。但真正的王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带到这样的平安。所以这里你看，这里寻求所寻求的主，立约的使者，所仰慕的，其实至终都讲指的是耶稣基督，他将来要再来的。人都在等候，但以色列人的等候是有点糊涂的。他明明在等候那公义的王，可是他们却用很繁琐的言语来烦恼耶和华。我们今天其实也相像，像刚才问的，我们现在今天真的是很仰望耶和华来到，仰望基督耶稣来到吗？理论上应该是，对吗？我今天这样问，你必须theologically correct， 就是是不是盼望耶稣早点来的？这样请举手。啊，这个都是 theologically correct， 但是 emotionally 呢，是我就不知道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我们渴望我们救主来到，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神的公义完全的彰显。那么放眼看我们的周围的世界，其实不是如此的。包括在神的国度当中，在基督的教会当中，有没有一些时候有些委屈的事，甚至有些冤屈的事不小心都会发生呢？我不敢说没有。小教会不太大，因为问题很小。那我们说比较大的教好了，天主教有没有一些奇怪的事发生呢？有的。我们讲别人比较容易，我们先暂时不要讲基督的会堂，我们先讲基督教开始。先讲天主教，当然有的。出了不少丑闻，不是吗？当然我们都不敢随便，但是毕竟我们还是只是蒙恩的罪人，不小心人会犯错的。我不敢轻忽天主教，天主教还是一个蛮重要的，还是我们弟兄我们的姐妹啊。但是即使在世上的教会当中都不是完全的。这里我要稍微说明一下，当我们讲教会的时候，教会的概念是什么呢？奥古斯丁讲的非常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教会分两类，一类叫做有形的教会，一类叫做无形的教会。真正神所关心真实的基督的肢体是那无形的教会，而不是有形的教会。这样明白有意思吗？什么叫有形的教会？有形是你眼睛看得见的，有形体的，像在北谷或者北区基督徒会堂，山谷基督徒会堂。那即使是这有形的教会，还包括过去在这边聚会的弟兄姐妹，但那不是真实的教会，那不是真实的教会，那是有形的教会而已。真实的教会是眼睛看不见的，也就是说，今天就拿基督徒会堂来说好了。刚才讲说28年是吧？27年，27年来有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被主接走的？有，但在今天有形的教会你们看不到他，看得到吗？看到你会毛骨悚然的，因为不在我们当中了，因为被主接走了。更不要说教会已经2000多年了，在欧洲有很多的教会是历史蛮悠久的，那在中国有些教会也将近100年的，如果你到了加拿大附近，有些教会到现在80-90年，这是100年的。这100年来有多少弟兄姐妹在那边聚会过，但是已经不在当中了。这个教会是无形的教会，包括那些已经被主接走的弟兄姐妹。2000年来，不仅是在美国， 在欧洲，在全世界各地，所有这些教会里和一个整个那个集合，就是无形的教会。你说耶稣基督最关切的是有形的教会呢，还是无形的教会？当然他两个都关切的，他希望地上这有形的教会都能够强壮，都能够彰显出来的荣耀，但最终神所关怀的是那无形的教会，在那里神要成就完全的公义。因为世界上毕竟耶稣说他的国属哪里呢？不属这个世界，今天地上的教会只是暂时在这边寄居的而已，包括教会当中也是如此。因为这个世界上公义没有完全的彰显，所以第十七节才会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我自己就有一个很深切的一个经验。我多年前有个手机，我正好搬家，我要从亚特兰大，那是2002年，那年教会差派我到神学院去做一整年的教师。那不管怎么样，我要离开的时候，我打了1800的电话，但在当中有点出入的时候，我那个 subscription 已经没有了，所以就算是打1800还是要算钱的，对不对？所以我本来以为打1800是不用计费的，但是因为我的那个 term 已经结束了，我正好就要搬家，那几天我一时也没有注意到。后来我再回来的时候，因为搬家那个账单寄来寄去搞了很久，后来寄到我家，charge 我忘记了，大概将近100左右。那时候我很不服气啊，因为我才打了几通，又加上了税啊什么一大堆，或者是penalty。就大概100多块，那我也不算是铁公鸡，但是觉得那不应该我花了钱，所以我就不肯。那正好又已经搬家了，所以弄得有点糊涂了。之后呢，我就一直接到电话，那我有点皮球脾气，就是他拍了轻轻的我就不跳，他拍用力我就跳得越高，他越是跟我要钱，我越是不肯给他，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道理。当时这是不太懂了。就开始收了一些电话，是从那个 collector 来的，他把那个钱就送给那 collector， 这 collector 分等级的，我以前不知道，刚开始很客气啊 ，Mr. Lu， 啊，我们来跟 negotiate， 我说啊 ，I don't negotiate， 就是我不应该我出来，我不想跟你 negotiate， 我就挂了电话。过一阵子以后呢，他打了几次来。过一阵子又换了一个女孩子来，那也是跟你讲的蛮还算客气了，但口气稍微比较强硬一点。那换了两次，到了第四次好像是换了一个男生的，这个男生很凶的，一开口就骂人的，You pay or you die， 真的是这么凶悍的。他越是这样，我越是不高兴。我说，嘿嘿嘿，那 anyway， 最后他把我送给了律师。这个律师就写信来说，哪一天，你几跳几个钱，你把这钱还了。那时候已经变成300多了，他变成300多，如果你不付钱，我在佛罗里达什么地方他要开庭。我说怎么跑到佛罗里达去了？ anyway。后来没办法，照我教会的一个律师的一个弟兄，我说怎么回事犯了账啊？说牧师你太 naive 了。说当然我不大懂这些东西了。说我很多的朋友，我那个弟兄说，很多的朋友做这种生意做发了，因为很多人会欠债，不管是有意的无意的，你会欠债。然后我开始都找 collector，很多时候 collector 是自己公司的，自己 outsource 给公司的，他不行报给外面的，会越来越凶。我说你怎么知道？当然因为他律师，他很懂这些东西的。到后来他威胁你没有用的时候，他给送给律师。很多律师呢，因为他已经放弃了，那个 bad credit 已经送到那个 credit bureau 了，你知道。当他送给律师的时候，我后来我才知道，我的 credit 不太好，因为给他给害了，都变成黑户了，差一点变成黑户了。 当他送给律师的时候，很多律师他就跟这个 collector 公司，因为反正已经收不回来了，他也 不在乎了，他就报给 credit bureau， 你的糊掉了就糊掉，他也不在乎了，那他就把这个名单再卖给那些律师。有些律师他专门收购，他每天就忙着打他的信，一天送出去20封、30封、100封，就看你的生意好不好。这送出去10封，只要有一封可以回来，他就发了，因为案件很多，他一个月可能送3000、5000封的，所以你一封进来，你想他跟我收300块，他说还算你便宜点，200块就好了。好了，你送200给他，他一个月如果送收到100张，他就多少？他就20000块了。所以他说我的很多朋友做这种生意做发了。我说那这样世界上哪有公益的？他说那公益是你自己想的，外面的生意是这样做的，对吗？今天而且是合理的，而且是合法的，完全合法的，听起来也好像有点道理，但是这是不公平的事。有些人可以赖掉，什么事都没有，你只差100块，你的 credit bureau 里面的 credit 就黑掉了，你拿他也没办法。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全世界各地都一样。听良心讲，美国的公平公义是不是比其他世界好一点的？一般来说是好的很多了，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都不是。所以难怪当时的以色列人会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他们一方面盼望公义的神来到，但是一方面用很多琐碎的言语在反锁耶和华。以色列人是仰慕公义者要来到，但他们不晓得公义者来到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他们的仰慕神没有真正的圣经基础，他们不晓得那公义的神来到以后会对他们有什么样。所以如果说仰慕神，接下来第三章马拉基书告诉我们，那你要得认识那公义的耶稣基督在临的时候会有什么的情况。我们如果要仰慕神，我们就必须明白耶稣基督再来他会怎么做。所以第三章开始就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他忽然进到他的殿。以色列人不明白，今天我们也不一定就完全明白。我们说主耶稣再来的日近了，对吗？至少我讲这话是很安全的，今天主耶稣再来比昨天更近的一天了，每一天都更接近一天。他哪天来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绝对是确定的，比昨天更近的一天，而且越来越近的，可能很急迫，随时都来的。如果说他忽然来到，他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我们仰望的快要来到了，那他来的时候谁能够立得住呢？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所以我们要预备好，要预备好朝见我们的神不是容易的事。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会的牧师讲过一个例子，说我们要预备警醒啊，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要来。但说实在要预备警醒很不容易的。他说他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功课，一个经验，很多年前在台北牧会，台北的夏天是蛮热的，所以那时候又没有冷气，那时候大概40来年前了，那时候有冷气大概也不是太热，也舍不得开，那时候大家不是很有钱，所以怎么办呢？就在摇扇子吹电扇。如果再热怎么办呢？就把内衣给脱了，反正自己家里就一个人没有关系。他的师母告诉他不要这样，万一突然有会友来的时候那很难看。牧师平常看的都穿西装，怎么那天看到 是连衣服都没穿呢？这个形象不太好。他说不会不会不会，这么热大家都在睡午觉，我也是要睡午觉，没有人来探访我。话还没讲完，叮当就门铃响了。哇，他急急忙忙，他动作也不是很快，衣服还没穿好，人家已经进来了。预备好不容易，真是不容易。我自己也有一个很深切的一个例子啊，以前因为在亚特兰的牧会，华人圈子不是很多，不像在加州， 北加州有六十几万华人，南加州有六十来万华人，但是亚特兰大也不过是四万华人，那所以去的地方就那几个，所以我在那边牧会的时候，几乎去了一个餐厅都会碰到熟人，只要去餐厅就碰到熟人，所以每次去的时候一定要穿的打扮整齐一点，因为礼貌嘛，也是代表教会。那有一天礼拜一，我跟师母说，今天我们休息的时间我们不要碰到熟人，我们就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今天我们去韩国餐厅，因为去中国餐厅每次都碰到熟人，这样就我们今天要好好沟通，要谈谈心的，就没办法谈了。一碰到弟兄姐妹又谈他们的事了。那今天我们要把这时间留给自己，所以跑到一个韩国餐厅，就跑到一个很角落的地方，哇，谈得很愉快。正谈愉快的时候，突然听到牧师，哇，我们吓我们一身冷汗，怎么？这么偏僻的地方竟然还有人去了吃饭，而且话都还没谈完他就已经叫做牧师师母，哇，好高兴。当然我们很高兴了，因为后来我们出去的时候柜台说你们的账已经别人付掉了，所以我们心中还是挺高兴的。那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经验。我们以为很多事情意想不到的时候就是 caught by surprise, unprepared. 我们的仰望等候神再来其实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神来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没有人站立得住。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意思说我们把自己准备好了我们就可以顶得住的。神要我们只是在他面前警醒，我们再怎么预备都不可能预备很好，但是我们如果是警醒预备，神恩典当中可恩待我们的。他来的时候要炼净我们，他这里用很多的比方，因为主耶稣再来要重新在完全的审判整个世界，在圣洁的神面前，在一切公义的神面前是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所以他要炼净我们。所以这里用几个比喻，说好像炼金之人，好像漂布之人的茧，他坐下像炼银子的一样，等把我们重新再洗洁净以后，就可以献给耶和华，成为他所喜悦的供物。认识神是不容易的，来经历神不容易的，然后做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被他洁净被他悦纳不容易的。我记得 J.I. Packer 曾经写一本书叫做《认识神》，这本书是在过去差不多100年左右被美国的所有的这些福音派的神学家评论影响基督教世界100本的好书当中的一本。我如果没有记错它应该是第一名，不晓得各位看过没有，巴克的认识神，不是很好读，很硬，很典型的，他是清教徒神学家，有人说他是The Last Puritan， 有人这样，当然这样讲是有点夸张的，他说他是 The Last Puritan Theologian， 以前在加拿大的那个 region 维珍神学院里面教课，他的东西我很喜欢看，但他很硬，很典型那种英国式的。那个句子又臭又长，但是很有分量，所以在这本书被评是在过去100年当中在跨年的时候选出100本影响基督教深远的，这是其中我记得应该是第一名。第二名好像是 Mere Christianity， 就是返璞归真 C.S. Lewis， 奇怪，都是英国人那美国人不晓得去哪里了。认识神很基本的，如果说我们渴慕神来到，我们就必须知道说我们等候的耶和华到底是什么样的耶和华。他既然随时要来到，我们就必须警醒。那今天外面很多的小教派或者异端，他们经常讲到说主耶稣要什么时候来，过去很多很多不同的理论， 最近呢我们华人当中讲的最多的就是95年闰八月，听过这个吧？从耶稣降生以来，这样的预测不晓得有多少次，就近代有很多次，很奇怪，永远不会断掉。我只知道说他哪天来我不知道，但是有人讲出哪一天哪月来，我敢说那天耶稣一定不会来，因为他已经讲出来了，因为他来了也像贼来的日子一样，没有人可以知道的。所以他忽然来到，我们预备好，预备好不容易。很多人劝我们说要 keep short account， 就是每一天事情要跟神交代，今天如果说得罪了神，得罪了人，在神的面前就交账了。这是第一个，我们认识了神，他突然来到。第二个，全然公义跟圣洁的主，他要炼净我们，他要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神的样子。那凭良心讲，我们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只不过是正在完全的过程当中。神要我们的是谨慎，我们不敢随便，所以盼望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主啊，我们已经尽力了，求你再洁净我们。在公义的神面前，我们哪里敢夸口呢？所以约翰卫斯理曾经在讲到说，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被接到天堂的时候，他说会有三个惊奇。哪三个惊奇呢？第一个惊奇是说，诶，这个人怎么会在这里？因为我看他不应该会进天堂了，就他怎么进天堂了？这个人怎么在这个地方？你会惊奇的。我相信独行其事的神就是如此。我们人的认识有时候是很肤浅、很片面的，甚至很主观的，甚至有时候很偏颇的。我们以为人怎么样，其实我们不一定知道所有事实的真相。我们以为那个人肯定是不会得到恩典，但是神恩典临到，你会惊奇。第二个惊奇说，诶，我觉得有人会进天堂，为什么他不在这里呢？他应该在这里，结果他不在了。跟前面人情况一样，我们的认识不够清楚。第三种呢，是说，这是约翰卫斯理说，他说你会很惊奇，在天堂当中没有卫理公会的信徒。他本身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他说不会有卫理公会的信徒。他说意思说这整个教派不行吗？哦，倒不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套句用贵教会的立场来说，第一个你想，哎，某某弟兄他怎么会在这里？因为你平常跟他有怨，你觉得他不像一个基督徒，就没有他在天堂了。就你看到另外基督徒应该还不错，就好像你没有看到他，可能在另外一个角落，天堂是蛮大的。不管怎么样，第三个惊奇，在天堂里面没有基督徒会堂的会友，怎么样？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你到了天堂以后，不是教会让你得救的，不是这个教派让你得救的，不是任何宗派让你得救的，不是任何一个神学信仰让你得救的，不是任何一个神学立场让你得救的。什么让你得救？耶稣基督的宝血跟他的恩典让你得救。所以就算你本来是卫理公会的会友，你上去以后，你不会说咱们是卫理公会，只有卫理公会才能得救，那这种人肯定进不了天堂的。神说要炼净我们，如果不是他的工作，凭我们的努力，我们有谁能够进到那神永远的国度里面去呢？没有人可以，没有一个人可以。神就是如此，因为他替我们钉十字架上，我们才能够得以炼净。讲到说认识神，讲到说那公义的主要来到，但吊诡的是，我们有办法能够得见耶稣基督真正完全的公义、完全的公平跟完全的圣洁，其实是建立在一件非常不公义的事情上，那就是义者耶稣无罪的主为有罪人钉十字架。这是唯一的一件不公义的事情，也唯有这件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公义。这是 我们的领受的恩典，无罪的为我们这有罪的人钉在十字架上，也就在这些事情上完全彰显我们的神是全然的公义。所以保罗才会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上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或者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神完全的公义就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因为我们信了义者耶稣基督，信了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的义就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了。这是真正彻底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公义。如果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公义，那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六节就讲到说，我们就要迎接，要预备迎接公义的耶稣。第五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你们，我速速做见证。第六节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没有灭亡可以等候到耶稣基督成就一切的审判，那时候能够进到耶稣基督永远的国里面。你把雅各之子变成我们也是一样，因为耶稣基督恩典的缘故，所以我们没有灭亡，我们还有存留，还有机会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享受完全的公义跟公平。但是说实在的，要来面对神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即使有神的恩典，我们面对耶稣基督再来也不是容易事。我不晓得你这位，如果你稍微有点想象，你再想深一点，今天耶稣基督再来啊、你会什么心情呢？因为没有碰过，你大概很紧张的，所以有人开玩笑，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你一看床边人，旁边的那个床那种同床的人不见了，你可能很担心，他被提了，我没有被提啊。这种经验有时候会让你有点冷汗。我有类似的经验，但是不是这样子的。我在2010年的时候，学校派我回去台湾，那时候在政道，当 CEO， 就是他们的副院长，执行长，因为他台湾有个分校，所以那一年当中我坐两个位置，就是在南加州的政道还当教务长，然后每两个月就飞去台湾一次，所以那年大概台湾飞了七次，真是蛮辛苦的。我去那边差不多一个月在那边，两个月在美国。那因为来回多了，还加上在美国其他地方领聚会，所以有一阵子经常很长的时间不在家里啊，那都是一个人啊。我出去大部分时间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那特别是在美国去外地去领会的时候，我师母不一定跟我同行的。那有一天晚上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旁边有一个女人啊，把我吓了一身冷汗，我忘记我已经回到家里了。我以为是一个 set up， 但是冒出一身冷汗。据说以前周祖培牧师是这样，因为他在施者协会刚刚开设的时候，那都是五六十年前，在东岸，那时候没有多少教会，都是查经班，所以他开个车就一路这样探访学生团契，就这样绕一圈，通常要过了很久以后才回到家，所以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的。今天这个礼拜在这里，明天就每一站这样走，那习惯了。回到家里以后呢，半夜醒过来发现旁边女人，她吓了都从床上滚下来了，真的以为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原来已经到家了。但是我们有一天如果说半夜醒过来发现枕边人不见了，那时候我们可能要很紧张，因为说不定主耶稣来迎，把他移走了，留在我们在世界上。我们等候面对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C.S. Lewis 在《返璞归真》这本书里面曾经有讲一段话，他用英国式的幽默跟描述这样说，说上帝是唯一的安慰，也是最高无上的恐惧。 他如果是真的存敬畏神的心，这两个很平衡的。其实他的心态，他的神学描写得很准确，就像在诗篇第二篇所讲的，我们恐惧战惊颤惊，我们一方面又很颤惊，一方面又很喜乐侍奉耶和华，这样对吗？很微妙的平衡的。如果我们不敬畏，不有点胆战心惊，我想我们侍奉可能还不是那么慎重的。但一方面存着敬畏很谨慎，但一方面欢喜的不得了。所以 C.S. Lewis 才会这样说，上帝是唯一的安慰，但也是最高无上的恐惧。我们最需要的是他，我们最想躲避的也是他。人最需要的上帝，但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想躲避的也是他。他是我们唯一的盟友，我们却把他当成敌人。特别是我们还没有清楚明白认识上帝之前，有人说和绝对的善碰面是很好玩的事，说这种话的人应该善思，因为他们把宗教信仰当成儿戏。善可以是你的伟大的安全居所，也可以是你极大的危险所在。你再仔细思想，他的话有点道理的，全看你怎么回应他。可惜我们人类的回应经常是错误的。说实在，当我们说我爱耶稣，说实在容易讲，但你如果真正弄清楚爱耶稣要付上很大代价的时候，很多人就不一定爱得下去了。人的常情，如果我们可以，那是神那种爱真正吸引到我们，所以我们迎接公义的耶稣，我们渴慕他，而且快点来到，让我们可以满足我们的思念。这边讲到迎接神要洁净，第五节重新再讲一次，所有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神都要严厉的审判，神一定要炼净。就像在第二段第二节到第十节讲，神炼净要像炼金子，要像炼银子一样。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比方。据说在我不是炼矿业的，我对这不是很熟悉，但我大致上的了解，炼金矿炼，特别是炼银子哈，他把矿石丢在那个熔炉里面，高温去烧它，烧到融化了，在过程当中会释放出很多的气体，这气体呢有时候是有毒的气体，那会冒泡，声音很大。不成熟的基督徒经常也是如此，他会冒泡，声音很大。那练完以后就不会了，很安静的，啊，他只会闪闪发亮。当这些气跑完差不多以后了，这个银子还不是很纯的，它里面还是有杂质的，那怎么办呢？加入了碳，通常古代加木炭，加木炭以后再加热。但一加入木炭以后呢，这个碳跟一些杂质就会化学作用，就会结合在一起。这时候呢，那个银子反而变暗淡了。这时候要再加热，继续加热，继续烧，等烧到这个碳把那些杂质都吸完了，这时候它往下沉了，纯银子就慢慢的浮出在上面这一层。这时候只要炼完了，你把炉火关掉，等它冷却了。那银子的表面，金子也是一样，就光可见人。我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经常如此，当我们还是矿石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经到真正的锻炼，没有遭到洁净熬炼的时候，我们会冒泡，我们气很大，血气不小。这时候加上一点碳，把那些杂质神一点一点炼掉，炼到杂质沉淀了，那浮出来光可见人，他一照出来可以照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的时候，炉火就可以关掉了。那时候我们练得差不多，那时候是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神要洁净这个，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原本就是他的工作。我侍奉这些年来，我不敢说侍奉太久，但是我说侍奉这些年来，我真是体会说我们真是神的工作。神把一些工作交在我们手中，那个工作本身很重要，我们不敢随便，但之中真正最大的成就是我们变成神的工作，一点一滴 越来让越来上人修剪成为他所喜悦的样式。修剪不是容易的事情，让神做工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神定义要这样做。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免得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都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原本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的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渴慕神的再来，我们就要羡慕神的工作。你不可能不羡慕神在你身上继续的工作。一方面说我渴慕神再来，那你不晓得你在等候的是什么东西，这是这里所说的，也是 C.S. Lewis 所讲的。所以渴慕主的再来，我们要预备。所以在末世，我们的问题不是说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而应该是说我预备的怎么样，你我预备的如何。如果我们预备的很好，你会很兴奋，主啊快来，我已经预备好了。但是问题是我们还没有住啊，你可不可以稍微再等我几分钟。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努力做，渴慕神再来，神按照他时间满足了，他就会再回来。渴慕主再来，我们不可能不预备。如果明天主耶稣回来了，他要验收我们，我们预备妥当了吗？我还是有点七上八下了。但是其实这样我说，主啊那就明天吧。我自己曾经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在88年孩子过世的时候，我忘了多久了，那反正有一天我读圣经，读到了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 很经典的，马太福音第六章在第十九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嗅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嗅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的，我也很熟悉的，不知道读了几次了。但那一天我不晓得是多久，反正我孩子刚过世没有太久，我读了这段经文，我突然心中很感动，很想念自己的孩子，因为他已经被主接走了，在天上。所以第二十一节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的孩子当然是我的财宝，我的心肝宝贝，所以他现在在那里，我觉得我的心也在那边。所以我在我圣经，其实就是这本圣经，我在这个边上就写了几行字，我写说，是啊，君伯，就是君伯是我孩子的名字，我的心在天上，主啊让我的心在你那里，愿我有极多的财宝在天上。但是很想念很感动，因为孩子刚过世没有太久，其实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我也没有放在心上，那继续就继续往下读做其他的事。但是过了大概一年左右，我再回来读这段经文，就看到旁边我写的这段字，突然之间我心中受了很大的责备。因为我很清楚记得当年我写这些字的时候，我是先讲我的孩子，因为很想念孩子，当然孩子是想念他，到现在还是想念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等第二次再读的时候，我心中受到极大的责备。天国我是知道的，天国的盼望我也是很坚持的，但是不是对那么我那么真实呢，我就不敢说。但是孩子一过世以后，天国对我来说非常的具体，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因为我自己所爱的孩子在那边，有一天巴不得我可以很快的再见到面，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我那一年以后我在想，为什么没有这个生活的历练之前，天国比较抽象的多了，不是那么实际。等到孩子一过世，天国突然之间就变得这么样急迫，变得这样的渴慕呢？ 是到底是什么让我对天国渴慕呢？是因为我的孩子，还是因为我的主耶稣基督？我心中受到蛮大的责备。事实上也是如此，本来应该是主耶稣在那里吸引我，让我对天国很渴慕的，但是在我孩子过世前，我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但孩子一过世，那感觉极为强烈。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感觉，很强烈的，因为耶稣基督我没有摸过，我没有看过，没有跟他在日常生活每天这样朝夕相处过。我知道他宝贵，但是那天心中很责备。我说我再写了一句话，说但是君伯纵使极为宝贵，耶稣却是至宝。我那天在神面前求神在怜悯，毕竟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我在想念我自己的孩子，一切都是枉然，不是吗？什么是我们真正的源头？什么是我们真正盼望的缘由？人是很容易受到我们的七情六欲外在环境的影响，但是我们思想的清楚，若不是我们的主，其他一切都是枉然的。以色列人那里接受先知的责备很自然的，我在想我也差不多，我也是渴慕神，也是渴慕耶稣基督再来，但现在天国对我来说很实际的，所以想有一天我如果习了地上的劳苦，在那里可以见到我所喜爱的主，见到我所喜爱的孩子，见到我所喜爱的那些会友们，然后看到那些以前很亲密的一起侍奉过的同工，那是会是何等的喜乐，那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迎接公义的耶稣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在迎接过程当中知道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缘由，我们的渴慕到底在哪边。我相信如果愿意，主悦纳我们，让我们的盼望真挚在乎主，在这样的世代当中我们仰望他。所以我们预备好了吗？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不晓得，但他来那一刹那，我们真的预备好了吗？我想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提醒的问题。我们来祷告。主，你再次赦免我们在你面前有许多时候我们也不敢说是口是心非，但是我们其实没有真正彻底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带领跟你的心意。主，你知道我们是渴慕你的，主，我们也恳求你真是快来，因为你来的日子确实是近了。主，我们也常常在你面前警醒，主，我们要将自己预备的妥当，要能够见到你的面。我们巴不得等你来的时候，你可以夸奖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是说你是有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可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巴不得当你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得到你的称赞，好叫我们在世上没有空跑。但求你帮助我们，也指教我们知道主在面见你的时候，因为你是那圣洁又公义的主，就你必然不轻看。所以愿我们在你面前主努力寻讨你喜悦的事，都可以蒙你的悦纳。恳求你一面临到在这样末后的世代当中，主叫我们警醒来仰望你的来到。主，就像那千百年前你在激励甚至责备这些以色列人一样，透过你的先知马拉基来提醒我们，透过你的义者耶稣基督也来教导我们，今天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心中也来提醒我们。主，我们真是愿你再来，不但如此，愿你快来。主，好叫我们真的是思念可以得到满足，好叫我们所中所做的功，主按照你自己尊权的意识，在你面前可以得到你的奖赏。愿你向我们来施恩，祝福我们每一位，叫你的教会，叫你所有的弟兄姐妹，你的肢体在你面前可以仰望你那荣耀再来的日子。谢谢你恩待我们众人，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有声跟无声的祷告， 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我们再次谢谢吕牧师给我们的信息。那我觉得说我们应该在神面前也有自己一些的祷告，有点的回应。所以我们还是照一样哈，我们就是找隔壁的两三位，特别为今天如果神在我们心中有任何的感动，我们不要忽略这个圣灵所给我们的感动，所以我们为这个来做点的回应。那这祷告的时间不是分享的时间，分享的时间的时候呢，待会我们可以在餐厅。那你的小孩呢是到一直看顾到九点半的，所以我们还有充裕的时间，所以我们用十分钟的时间哈，我们就是走人，几个人围在一起，我们来祷告，然后最后有个结束祷告的时候，我们听了报告以后，我们才去接我们的小孩到餐厅用我们的这个的宵夜。好，我们现在就在隔壁的，我们两三个人围起来，我们就一同在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带来借着你的仆人带给我们的信息。主啊，我们求你自己紧紧抓住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是几分钟的热度，我们怕我们掉个头，我们就忘了你在我们身上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些的提醒。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里所学到的一切真的是在我们的脑海中一直来思考，因为我们对你的话不单是愿意听，我们说主我们也愿意行，但是主从这个当中里面需要你圣灵挑战我们，让我们愿意立这样的一个志，让我们从这一个的感动变成一个真正的行动。我们也在你的面前，无论在这里学到有关我们怎么样跟孩子的一些沟通，无论是我们怎么样学习有彼此的这种的宽恕，我们无论学习有没有在神的面前清楚自己的呼召，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托付，也相信你将要再来，我们在你面前要交出我们的账。主啊，我们无论在里边领受什么，得到什么样的一些的触动，求主不放过我们，直到我们愿意信靠顺服，我们继续求你来带领我们余下剩的不多的时间。但是主啊，真是塑造炼净，让我们在三项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灵性有一个突破，这个的退休会是我们灵性当中里面一个转捩点。求主自己不但恩待我们，也恩待所有赴会的人，无论是小孩青少年，让我们的全家人都在面前有更新，让这个是一个不同的感恩节。我们谢谢主继续来祝福我们，给我们有一夜的好眠，让我们明天更提起精神来聆听你的话。谢谢主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现在请 Alan 上来做点报告。
两样事情很简单的报告一下啊，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今天晚上要离开回去，所以请你们把名牌留下来，后面有一个shopping bag 就丢在里面，然后请大家 make sure 我们很快，两天的时间已经过去，明天还有大半天，所以请大家晚上好好休息，明天早上有灵修的时间。然后今天收到的住宿费用是15451，有另外有4658块的奉献， total 是20109，然后加上昨天的是11557，总共是31666。 OK，那么去接孩子，我们有宵夜的时间。